爱丽丝漫游奇境记，一场会议室赛跑和一个长故事。集合在岸上的这一大群确实稀奇古怪，羽毛湿了的鸟，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动物等等，全都是湿淋淋的，横躺竖卧的，显得很狼狈。重要的是怎样把身子弄干，对这个问题他们商量了一会儿。过了几分钟，爱丽丝就同他们混熟了，好像老相识似的。你瞧，爱丽丝已经同鹦鹉辩论了好长时间了，最后鹦鹉生气了，一个劲儿地说，我比你年龄大，也就肯定比你知道的多。爱丽丝不同意这一点，因为爱丽丝压根儿不知道她的年龄，而鹦鹉又拒绝说出自己的年龄，他们就再也没话可说了。最后那只老鼠在他们中间好像很有权威似的喊道，你们全都坐下听我说，我很快就会把你们弄干的。他们立即都坐下了，围成一个大圈，老鼠在中间，爱丽丝焦急地盯着它。她很清楚，如果湿衣服不能很快干的话，会得重感冒的。老鼠煞有介事地说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下面是我要说的最干干巴巴的故事了，请大家安静点儿。征服者威廉的事业是教皇支持的，不久就征服了英国。英国人也需要有人领导，而且已经对篡权和被征服都习惯了。梅西亚和诺森伯列亚的伯爵埃德温和莫卡。啊，鹦鹉打着哆嗦，请原谅。老鼠皱着眉头说，但仍然很有礼貌地问，你有什么话吗？
我没有啥说的，
鹦鹉急忙答道。
我以为你有话要说呢，
老鼠说。
我继续讲，这两个地方的伯爵埃德温和摩卡都宣告支持威廉，甚至坎特伯雷的爱国大主教斯蒂坎德也发现这是可行的。
发现什么？
鸭子问。
发现这……
老鼠有点不耐烦地回答。
你当然不知道这的意思。我发现了什么吃的东西时，当然知道这是指什么。这通常是指一只青蛙或一条蚯蚓。现在问题是大主教发现的是什么？
鸭子还在不停地呱啦着。老鼠一点也不理睬，只是急急忙忙地继续想。
发现与埃德加·阿瑟林一起去亲自接威廉，并授予他皇冠是可行的。威廉的行动起初还有点节制，可他那诺曼人的傲慢……你感觉怎么样了，我亲爱的？
他突然转向爱丽丝问道。
跟原来一样的事。你讲这些一点也不能把我身上弄干，
爱丽丝忧郁地说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休息会儿，并立即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。
嘟嘟鸟站起来严肃地说。
讲英语，
小鹰说。
你这句话的意思，我连一半都听不懂。更主要的是，我不相信你自己会懂。
小鹰说完话后，低头偷偷地笑了，其他一些鸟也都偷偷地笑出声来。
我说的是，能让我们把湿衣服弄干的最好的办法，是来个会议室的赛跑。
嘟嘟鸟愤怒地说。
什么是会议室的赛跑？
爱丽丝问。爱丽丝本不想多问，因为渡渡鸟说到这里就停住了，似乎想等别人的问似的，而偏偏又没人问他。渡渡鸟说，
对，为了说明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亲自做一做。
首先他画出个比赛路线，有点儿像个圆圈。他说，
具体的形状没关系的。
然后这一大群家伙就在圈子内散乱地站着，也不用说一二三开始，而是谁想开始就开始，想停下就停下。所以要告知这场比赛的结束是不容易的。他们大约跑了半个小时，衣服大体上都干了，渡渡鸟就突然喊道，
比赛结束了。
听这话，他们都喘着气围拢过来，不停地问，
谁赢了？
这个问题渡渡鸟得好好考虑一下才能回答，因此他坐下来用一个指头撑着前额想了好长时间。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安静地呆着，
最后渡渡鸟说，每个人都赢了，而且都有奖品。
谁给奖品呢？
大家齐声问。
他，当然是他了。
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着爱丽丝，于是这一大群立即围住了爱丽丝，胡乱着喊叫着，奖品，奖品，奖品。爱丽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她无可奈何地把手伸进了衣袋儿，
嘿，
拿出一盒糖果，真幸运，这没给咸水淹透。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发给了大家，正好每位分到一块儿，只是他自己没有。
可是他自己应该有一份奖品呀，
老鼠说。
当然了，
渡渡鸟非常严肃地回答。
你的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
他转向爱丽丝问道。
只有一个顶针了，
爱丽丝伤心地说。
把它拿来，
渡渡鸟说。这时大家又围住了爱丽丝，渡渡鸟接过顶针后严肃地递给她说，
我们请求你接受这只精致的顶针。
他刚结束这段简短的演讲，大家全都欢呼起来了。
爱丽丝认为这些事情全都非常荒唐，可是他们却十分认真，她也不敢笑，一时又想不出该说什么话，只好鞠了个躬，尽量装得一本正经地接过了顶针。
下一步是吃糖果了，这又引起一阵喧闹。大鸟们埋怨还没有尝到味儿，糖就没了，小鸟们则被糖块噎着了，还得别人替他拍拍背。不管怎么说，最后糖果总算吃完了。这时他们又围成一个大圈坐下来，请求老鼠再讲点故事。
你记得吗？你答应过讲你的历史的，
爱丽丝说。
为什么那么恨 M和这样，
他压低声音说完了这句话，他怕说出猫和狗这两个字惹老鼠生气，于是只说出猫和狗两个字的拼音字头。
我的故事是个结尾悲伤的长故事，
老鼠对爱丽丝叹息着说。爱丽丝没有听清楚这句话，她看着老鼠的尾巴纳闷了，它确实是根长尾巴，可为什么说尾巴是悲伤的呢？老鼠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，爱丽丝还一直为这个问题纳闷，因此在她的脑子里就把整个故事想象成这个样子了。猎狗对屋子里的一只老鼠说道，
跟我到法庭去，我要把你控告，我不采你的辩解，要把你审判，因为今天早晨我没事儿干，所以我要跟你捣捣蛋。
老鼠对恶狗说， 你这样的审判既没有审判员又没有法官，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。
恶狗说，我就是陪审员，我就是法官，我要亲自执法审判，我要判处你的死刑。
你没有注意听，
老鼠严厉地对爱丽丝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哦，请原谅，爱丽丝似乎理亏地说，我想你已经拐到第五个弯了吧。
没有拐弯，
老鼠生气地说。
你要拐个弯，
爱丽丝说，由于她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，因此就焦急地四下寻找。
哦，让我帮你找找看。
我不吃你这一套，你的这些废话侮辱了我。
老鼠说着就站起来走。
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，可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，
可怜的爱丽丝辩解着说。老鼠咕噜了一声没理他。
请你回来讲完你的故事吧，
爱丽丝喊着，其他动物也都齐声说，
是啊，回来吧。
但是老鼠只是不耐烦地摇着脑袋，步子走得更快了。
他走了多遗憾呢。
当老鼠走得看不见时，鹦鹉就叹息着。
老螃蟹趁着这个机会对女儿说，
哦，亲爱的，这是一个教训，告诉你以后永远不要发脾气。
别说了妈，你老这样啰嗦，就是牡蛎都忍不了了。
小螃蟹耐着小脾气说。
我多么希望我的戴娜在这儿啊，
爱丽丝自言自语地大声说，
她一定会马上把她抓回来的。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下，那么戴娜是谁呢？
鹦鹉说。爱丽丝随时都乐意谈论她心爱的小宝贝儿，所以她热心地回答，
戴娜是我的猫，她抓老鼠可是好样的，简直想象不出来。嘿，我还希望你看到他怎么抓鸟呢，他只要看见一只鸟，一眨眼就会把它吃到肚子里去的。
这话惹得大家十分惊慌，有些鸟急急忙忙地离开了。
老喜鹊小心地把自己裹严，解释道，我必须回家了，今晚的空气对我的喉咙不适合。金丝鸟发抖地对他的孩子说，走吧亲爱的，你们该早睡觉了。
他们全都在各种借口下走掉了，不久又只剩下爱丽丝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
要是刚才不提到戴娜就好了，
爱丽丝忧郁地对自己说，
这里好像没有一个人喜欢她。唉，只有我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好的猫。我亲爱的戴娜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见到你呢。说到这里，可怜的小爱丽丝的眼泪又出来了，她感到非常的孤独和懊丧。
过了一会儿，总算听到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，她巴望着抬头看看是谁来了，希望老鼠改变主意回来讲完她的故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